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复活节演讲，美国创下很多记录。
美军冒死救战友先热议，中共单兵自毁装置遭痛批。
全球被骗，研究机构揭霍尔木兹海峡被封真相。
以色列重击伊朗经济心脏，最大石化基地被摧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川普总统携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与复活节兔子在南草坪一同参加白宫有148年历史的复活节滚彩蛋活动。川普总统在复活节演讲中说，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我们庆祝耶稣，庆祝宗教，能够成为美国总统，我深感荣幸。总统还说，我们国家做得很好，从来没有这样好过，我们做了很多创纪录的事情，我们在股票市场打破了每一个纪录，我们在军事上打破了每一个纪录。当他提高声音问道，昨天的营救行动怎样时，观众们一片欢呼。总统提到，周末对两名受困伊朗飞行员的营救行动是罕见的壮举，堪称复活节奇迹，并大加赞赏美军的英勇。他还鼓励孩子们给派驻海外的美军写信。今年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爱国主义成为复活节活动的主题。总统同时强调，即便在我们面临军事挑战的时刻，美国人依然能聚集在白宫草坪上庆祝复活节，这不仅仅是传统，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这就是上帝的力量，上帝之光正在照耀我们国家。去年重返白宫后，首次复活节滚彩蛋活动，川普承诺让美国人回归宗教信仰。
美军深入伊朗执行绝地救援，成功营救了两名飞行员，写下史上奇迹，震撼了国际，不但展现实力，还深深打动了世人，引发海外伊朗人和中国网友的广泛热议。他们感叹川普政府和中共伊朗等集权体制在对待生命的态度上存在明显差异。海外伊朗人说，美军尽力营救公民是毫不犹豫的，但是在伊朗，当局却招募儿童兵来清除雷区，把自己的人民当作消耗品，这是残酷的差别。而中共官媒报道则强调，美军营救代价惨烈，损失飞机价值超过4亿美元，在网络掀起巨大争议。大量中国网友赞赏美军不惜一切营救士兵，也感叹中共之下没有人权。有中国网友问，有的地方生命贱如草，有的地方生命贵如金，你希望自己生活在哪个地方？还有人联想到中共过往的军事装备，例如2021年曝光配发给西藏军区的单兵自毁装置，若士兵重伤或可能被俘时，可自行启动装置自毁，或由指挥官远端启动这个装置，以防机密外泄，被中共渲染为高科技系统，但被不少人批评视人命如草芥，把人当炮灰。台湾军事专家苏子云表示，中共远端引爆头盔把士兵炸死，简直就是恐怖管理手段。
近日，美国独立投资研究机构 Citrini Research 发布最新调查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像传言所说的那样完全被封锁。这个机构分析师亲自赴阿曼沿岸实地观察，发现大量油轮仍然在运输原油。报告指出，约有 50% 的油轮活动在公开追踪系统中被消失了，原因在于船只刻意避开应答器或伪造 GPS 讯号等方式隐身航行，或者盗用退役船舶的身份，或采取低功率传输模式等，形成了一层电子迷雾，让市场误以为航道被封锁，进而引发市场恐慌并推高油价。分析师还观察到，油轮通行受到伊朗革命卫队的控制，愿意支付高额通行费并接受护航船只可以顺利通过，拒绝者则可能遭到拦截或攻击。报告出炉后，布伦特原油价格由约115美元降到108美元左右。研究强调， 这种选择性封锁策略使伊朗一方面制造紧张氛围以维持高油价，另一方面通过收费机制获利，达到双重获利效果。此外，报告提到，自战争爆发以来，已有超过30亿美元的原油经由该海峡流向中国，其中部分交易以人民币结算，可能支援了伊朗的军事行动。
周一，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已打击了伊朗西南能源重镇阿萨卢耶的南帕斯石化综合体，该设施为伊朗最关键的能源基础之一，产量约占全国石化总量的一半。他指出，连同上周打击伊朗西南部石化工厂，两大综合体合计占伊朗 85% 的石化出口，目前均已瘫痪，对伊朗造成数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伊朗半官媒报道，为石化园区提供电力、水源和氧气的莫宾与达马万德公司的设施遭袭，南帕斯石化公司本体没有受损，但是整体电力供应已被切断，所有生产单元停摆。随后，伊朗媒体又称，马尔夫达什特石化综合体也遭空袭并起火，暂无人员伤亡。此外，以色列空军还在夜间轰炸了伊朗境内三座由圣城旅使用的机场，摧毁了数十架飞机与两条军用跑道，进一步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川普此前警告，若伊朗在周二最后期限之前没有达成协议，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与发电厂等基础设施展开大规模打击，将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不过，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稍早仍扬言，若有必要将继续打下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伊朗拒停火，号召青年组人列，情报特战头目双遭斩首，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给伊朗的最后通牒即将到期，伊朗透过调解国强硬回应，不会暂时停火，也不会解封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川普威胁攻击伊朗的发电厂，伊朗扬言将动员人民组成人链保护电厂。不过，伊朗情报头子和特战头目同时被斩首，重创军事指挥中枢。德黑兰政权面临至今最为严峻的生存危机，请听报道。
美伊战争进入关键时刻，川普总统周一再度警告，若伊朗没有在美东周二晚八时前承诺放弃核武并重启霍尔木兹海峡，他就会在一夕之间消灭伊朗。伊朗当局则是完全不甘示弱。据伊朗官媒报道，伊朗周一透过调解国巴基斯坦否决了45天停火协议，并表示希望永久停火，同时还提出十项条件，包括终结区域冲突，制定安全通行霍尔木兹海峡规范，撤销所有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展开重建。另据伊朗官媒报道，周二上午，伊朗最高青年和青少年委员会秘书拉希米公开号召青年、运动家、艺术家、学生和教职员工在美国发动攻击前前往发电厂周围组成人链盾牌对抗美国。这种把平民当作人盾的方式，过去伊朗在与西方关系高度紧张时期曾在其核设施周围使用过。网友愤怒表示，讽刺的是伊朗躲在妇女儿童背后，但要求美国尊重那些伊朗政权视为的牺牲品。也有人说，躲在无辜的妇女儿童背后正是恐怖分子的惯用伎俩。不过，伊朗表面再强硬恐怕是困兽之斗。伊朗官方证实，伊朗革命卫队情报局新任局长哈德米周一凌晨在美以联军猛烈空袭中丧生。以色列国防军还证实，圣城旅特种作战指挥官巴盖里也同时被击毙，两位重量级人物同时倒下，对伊朗军事指挥中枢造成重大打击。此外，真主党指挥官梅什米什也在周日空袭中身亡，他负责贝鲁特指挥部与南部前线的后勤协调，是重要作战节点。以色列表示，伊朗情报头子哈德米并非普通人物， 他是革命卫队的二号人物，长期掌管情报与反间谍行动，并负责协调真主党、哈马斯和胡塞武装组织，是中东所有代理人战争的总调度员。他过去在几轮斩首中都存活下来，现在被斩首，显示伊朗安全体系出现严重漏洞，甚至可能已遭渗透。更令人关注的是哈德米在国际暗战中的角色。以色列高官指出，哈德米曾经深度参与针对美国系统的网络渗透，目标甚至涉及五角大楼。此外，他还是连接伊朗和俄罗斯情报协调的关键节点，现在被铲除，对伊朗情报领导层来说是极为沉重的打击。以色列表示，此次行动是在精确情报引导下由空军执行的定点清除，并强调将持续锁定伊朗领导层，推进逐一清除策略。而另一位被斩首的指挥官巴盖里被指主导中东地区特工招募，并策划多起针对美军、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袭击行动，其死亡也被视为削弱对美军的威胁。分析认为，在国内抗议火种尚未熄灭，外部军事压力又达到顶峰的时刻，失去这两位核心人物，让德黑兰政权正面临冲突爆发以来最严重的生存危机。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军情报部门认为，一家中共当局持有股份的密商科技公司发布的美国中东军事基地人工智能增强卫星图像，帮助伊朗革命卫队识别目标，危及美国人和美国盟友的生命。请听报道。
美军国防情报局消息人士向澳广透露，伊朗战争爆发前和战争期间，商密科技利用一种 AI 工具发布带有标记数据的多个美国军事基地详细卫星图像。过去要识别和标记大片区域军事力量，必须得有国家情报机构资源才能实现。这位消息人士说，这是中国公司在恶意利用开源平台的情报，危及美国人和盟友的生命。另一名驻澳美国政府消息人士也证实，商密科技一直利用 AI 软件识别不同的军事能力，包括特定类型的飞机、海军舰艇的位置、防空系统和雷达部署等等。商业名录显示，商密科技成立于2021年，是一家私营公司，中共当局持有 5.5% 的股份。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中国调查与分析负责人艾伦表示，虽然 5.5% 的政府持股比例不算高，但过去15年来，中共当局一直想办法模糊国有和非国有之间的界限。美国国会中共特别委员会上个月在官方脸书页面上发表声明指出，与中共有关联的公司将 AI 转化为针对美国的战场监视工具。中共技术生态系统威胁已逼到眼前，不再是纸上谈兵。商密科技没有回应澳广的多次置评请求。中共外交部在声明中称，中国企业是依法经营，是常规市场做法，坚决反对有人恶意将伊朗战争与中共当局挂钩等。报道说，早在美伊战争爆发前，商密科技就在越来越关注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资产。最后一次图片发布不到48小时后，伊朗就对该基地进行报复性袭击，一名美军士兵重伤后不治身亡。艾利奥特国际事务学院高级研究员达姆指出，商密科技长期提供免费军事图像十分可疑，做企业的目的是赚钱，不会免费赠送东西。如果长期这么做，背后可能有势力在指使，完全有可能是中共当局或中共军方在背后操纵，目的是塑造冲突中的战略叙事，干扰战场军力部署。最大问题是，卫星图像如果落入基地附近的人员手中，他们就能迅速采取行动。商密科技还发布了伊朗战争期间以色列防空阵地图像，展示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岛上的飞机和舰艇，美国和英国在该岛设有共同的军事基地等。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中美博弈，中共思路方舟在拉美遇冷。 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韩国情报称朝鲜疏远伊朗，金主爱被定为接班人。
2026非美尖盾军演人数创新高，日本首度全面参与。
刚果金暴力冲突升级，迫使中国人撤离。
跨境电商假货泛滥，梅西起诉中国网络卖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韩国议员周一表示，朝鲜经济陷入困境，迫使平壤寻求支援，似乎正在疏远长期盟友伊朗，企图在伊朗战争后与美国建立新关系。韩国国家情报院周一向国会情报委员会进行闭门简报会，会后委员会成员朴善元透露，自2月28日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朝鲜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去世时没有表示哀悼，也没有在次子穆杰塔巴当选最高领袖时祝贺。议员表示，朝鲜正面临与中东危机相关的巨大经济压力，包括工业物资采购中断、物价上涨和汇率飙升。与此同时，一向穷兵黩武的朝鲜持续研发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委员会成员李成全表示，朝鲜新导弹通过增加推力并利用碳纤维减轻弹体重量，可能携带多弹头，国务院正在密切追踪。议员当天还表示，情报院认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女儿金主爱已被内部确定为接班人，理由之一是她最近露面明显变多，而且几乎都在军事场合，甚至和金正恩一起驾驶新型坦克。李成全表示，这是精心策划的举动，目的是塑造一位准备好的未来领导人形象，减轻外界对女接班人疑虑，也加快接班的铺陈节奏。据信，金主爱现年大约13岁，相比之前可能培养的说法更近了一步。
周一，2026年度菲律宾与美国的尖盾联合陆军演习在麦格塞塞堡军营登场，共计4个国家超过7000人参与。菲律宾陆军表示，今年参与尖盾演习的人数是历年来最多，包括菲律宾陆军超过4000人，美国陆军超过2600人，日本陆上自卫队超过400人及澳洲陆军90人。受益于菲律宾与日本两国去年生效的相互准入协定，日本自卫队不再仅仅是观察员，而是首次参与所有的项目，显示菲律宾与理念相近国家之间的防务合作正日益深化。演习的第一阶段将持续到4月17号，内容涵盖海上与领土防卫、人道援助及两栖作战和联合兵种作战能力等项目，同时展现印太战略升级和多国军事联动的常态化。第二阶段尖盾演习将于5月到6月之间举行，项目将包括实弹射击。
中共利用一带一路债务陷阱窃取非洲丰富的矿产资源，然而中共的野心正演变成华人的噩梦。刚果为非洲主要的黄金产地，近期因为多次发生针对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武装袭击、绑架及暴力冲突，在矿区工作的大批中国人不得不撤离。刚回国的夏先生透露，他担任炮工，月薪至少3万元人民币，高薪吸引很多中国人去打工，但是非洲抢劫、偷东西、绑架中国人都有，疟疾也挺严重，还打仗了，只好撤离，命要紧啊！而且回去机票2-3万，翻倍了。据了解，几内亚的铝土矿产量居世界首位，占全球约1/3，主要出口到中国，还有中资投资的大型优质露天铁矿。乌干达商人张先生表示，近年来中国百业萧条，大量的中国商人和企业来到非洲发展， 中国人主要集中在南非以及西非的尼日利亚、加纳、几内亚这几个国家，人数超过百万，但烂事多得很，晚上不能出去，不能暴露财富。
近日，职业足球大联盟迈阿密国际当家球星梅西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多个在 Team 与沃尔玛等平台开设网店的大陆卖家涉嫌未经授权使用其姓名与商标梅西，让人误以为商标与梅西本人或其官方品牌存在着关联，从而获得不当利益。此类行为不仅构成商标侵权，也对梅西长期建立的品牌声誉构成损害。这类案件在美国电商领域并不罕见，特别是近年来跨境电商平台快速发展，大量卖家通过低成本渠道销售仿冒商品。根据起诉书，被告卖家主要居住在中国大陆。数据显示，2024财年美国查获的侵权货品中，90%以上来自中国和香港。梅西方面要求法院颁布禁止令，命令相关卖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包括下架涉案商品，关闭相关网店，并追讨非法所得。此外，诉方也要求电商平台配合提供卖家资讯及冻结相关账户资金，以防止资产转移。目前案件仍在审理阶段，法院尚未作出最终裁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美博弈，中共丝路方舟在拉美遇冷，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一凌晨 ,NASA 阿尔特弥斯2号任务进入了关键阶段。四名太空人正式飞入月球引力范围，并将首度近距离飞越月球背面，期间与地面失联约6小时，创下人类最远的太空飞行记录。NASA 局长艾萨克曼指出，未来24小时内，太空人将位于月球远侧，并突破过去记录，为后续2027年与2028年登月任务搜集关键数据。美东周一凌晨12:41，太空船进入月球引力范围，预计下午2:34开始掠过月球背面，拍摄珍贵影像。晚上7:05抵达距离地球约40.7万公里的最远点，超越56年前阿波罗13号的记录。太空人科赫表示，我们正朝月球下坠，这是重要里程碑。汉森则在任务期间送上复活节祝福，称耶稣的教导就是一种普世的爱。他们也分享在舱内尝了几颗脱水炒蛋，以增添气氛。此外，艾萨克曼前一天受访时表示，人类最终找到外星生命证据的可能性很高。
时值双方诉讼开审前夕， OpenAI 周一向加州和特拉华州的总检察长发出一封信，敦促他们调查马斯克及其同伙的不当和反竞争行为。OpenAI 战略主管 Jason Kwan 指控马斯克多次攻击公司，包括与 Meta 方面协调行动。OpenAI 称相关行为或阻碍其推进通用人工智能，并警告马斯克可能在审理期间发表引人关注言论。马斯克2015年与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共同创建了 OpenAI， 2018年因意见分歧离开，后来创办了 xAI， 并于2024年起诉 OpenAI， 表示在 OpenAI 转型为盈利性实体后，他受到了精心操纵和欺骗。案件陪审团遴选将于4月27日在加州北区启动。
据 TechCrunch 周一报道，朝鲜骇客被指对热门开源项目 Axios 发动长期渗透攻击，攻击者透过伪装公司构建虚假 Slack 环境，并诱导开发者 Jason Simon 下载恶意软体，最终控制其电脑并植入后门代码。恶意版本发布约3小时之后被撤下，但期间或已影响了数千台设备，存在私密金钥凭证被泄露的风险。分析称，此类攻击利用对开源维护者的信任，凸显供应链安全隐患。此外，朝鲜骇客被指在2025年已窃取了至少20亿美元的加密资产， 用于规避制裁并支持该国的核计划。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军上周结束了在巴拿马水域的南方海域2026军事演习，展现了美国对区域安全的承诺。相比之下，中共的丝路方舟医疗军舰在拉丁美洲遭到冷遇。在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商业和军事博弈中，中共节节败退。请听报道。
美国驱逐舰格里德利号和航空母舰伊米兹号上周结束了南方海域2026军事演习，展现了美国在拉美的战略部署。这是美国航母50多年来首次进入巴拿马水域，受到拉美和加勒比海十几个国家史无前例的接待和欢迎。巡视期间，美军与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墨西哥、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乌拉圭等多国举行联合演习，并对巴西、智利、巴拿马和牙买加等国进行全面访问。相比之下，中共2025年底启动丝路方舟医疗军舰巡回拉美，却以惨败告终。据国会山报道，中共医疗军舰阵仗拉得很大，但该地区33个国家中只有巴西、智利、牙买加等6个国家接收它，而尼加拉瓜和乌拉圭在最后一刻才临时增加为技术性停靠。在智利，尽管军舰已抵达港口，但卫生部门仍拒绝中方的邀请。秘鲁也以卫生方面的担忧为由撤回允许丝路方舟进入该国的国会法案。墨西哥事先曾大肆宣传，最后则是悄悄退出。墨西哥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秘鲁也被美国指定为重要的非北约盟友。对这些国家而言，配合中共军事演习后果可能很严重。丝路方舟宣称提供医疗服务，但北京最新政策文件却明确写出了军事目的。巴西是唯一一个毫无保留、全副武装地接收这艘中共军舰的拉美国家。两国海军军医人员举行了联合海上搜救演习，中共方面也进行了战斗救援行动演示，但巴西官员抱怨，不但没法检查演习舰艇，还见不到船上的医务人员。中美两国军舰的巡视待遇巨大落差再次表明，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商业和军事博弈中，中共在节节败退。中共和许多南美国家虽有大量贸易往来，但在安全和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美国仍是南美国家的重要盟友。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春天，很多朋友选择出门旅游，这里向您推荐希望之旅的台湾环岛之旅和经典意大利之旅。
台湾是亚洲最平衡、最温暖的宝岛，它把自然美景、顶级美食、多元文化、安全便利和温暖人情完美结合在一起。希望之旅的8天台湾人文导游带您一路追溯台湾百年历史、民主发展，沉浸式体验平溪放天灯许愿、日月潭阿里山手工制作凤梨酥、米其林餐厅夜市美食，非常经典的路线。
2026年，台湾正崛起为亚洲新兴美食与人文天堂，报名参加希望之旅的精品小团，这个春天不要错过深度探索台湾的美食美景。四月、五月、六月都有团，四月是一个水果丰盛、气候宜人的时间。
名额有限，请尽快联系我们。报名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或者用手机给号码961961发送短信“希望之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等待着您。